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我真是笨呢。
笨，笨是好啊，因为天主所召教的门徒都是渔夫农民，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有识之士，所以天主一定是比较爱你的，嗯，跟爱他的门徒一样。
那你是骂我笨哦？
嗯，
老爸，老爸，我跟你讲，多么骂我笨，
多么，
嗯，
你怎么可以骂我的乖媳妇啊？
我怎么敢呢？那就他自己先说自己笨的，我附和他而已啊。
哼，好，念在你骂我笨的份上，你先把福音念给我们大家听。
真倒霉，早知道我这是夸奖你。没关系，来，我们看这段福音啊。这个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常年期第三主日了。这个福音头一句也不是那时候啊，是圣马尔谷福音当中的第一节第十四章到第二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里勒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候到了，天主的国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有一天，耶稣沿着加里勒亚海边行走，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哥哥安德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本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跟随了他。耶稣又往前走了不远，看见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整理渔网，耶稣立即召唤了他们，他们就把父亲戴伯德和佣工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段福音。老爸，我看这福音呢，我有一点疑惑。上礼拜我们看的福音是这个若翰他的两个这个门徒跟了耶稣，那其中安德呢去把他弟弟找来介绍给耶稣，耶稣就说，就你改名要叫克法，然后你就是磐石啊，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你看今天的福音里面就说了，耶稣在这沿着加勒比海加里勒亚海边行走的时候，看到了西满和西满的哥哥安德在海里撒网，说：哎，你们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人的渔夫。那怎么又是这个在这里呢？你又知道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刚才才说你笨的。
我知道。
那好，你说。
因为啊，我们上礼拜读的呢是若望福音，
哎，
我们这礼拜读的是马尔谷福音。
哎，这个同一件事情还能有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说法。
你忘记了？
嗯，
那个写历史，因为福音啊都是耶稣的门徒所摘录的，也许每个人的想法看法或者对这件事情听来的都不一样了，所以写出来的也会有一些不同
那也是了。所以我们的写这个弥撒用经文福音的这个历代的先圣先哲们的，他们是公平的。所以这个福音我们看到有共读圣马古福音，有共读圣若望福音，有圣马窦福音，还有一个圣什么福音，正忘记了，
四部福音
都有用到啊。
嗯
啊，那不管了，反正如果是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过程的话，那像在上个主日我们在讨论福音的时候，老爸有讲过，就是若翰被抓，他是什么原因呢？也是因为他
宣扬上主的道。多么，我跟你讲啊，其实啊，刚你念的时候，我的想法跟你完全相同。可是啊，圣神就认为我不笨。所以就刹那间点醒我了，这两部福音好像不太一样。不，老爸，我要先问呢，为什么我们是把若望福音读完呢，还是为什么现在又转到这个马古福音呢？
他是这样子，是串联的一个话，他现在讲到上个福音讲他怎么样招门徒，对不对？他现在就告诉你，接下来就你看耶稣怎么样选拣门徒，那这个的选拣门徒的不是人家推荐你的，不是
都是他自个儿去找
的，
嗯，
那就告诉你，哎，这个对照一下，选举门徒的不一样。
嗯，
那么这个同时在这个重点告诉你是什么？悔改吧，
信
从
福
音。
嗯，
那就必须由前面的那两个读经里面呢，去暗示我们说，哎，是世界末日有那种真相，历史上的来看看，
嗯，
啊，有什么相对的没有？
嗯，那老爸你提到说前面两个读经啊，那头一个呢，其实是尼尼微大臣的故事嘛。那尼尼微人他们因为有那个约纳去告诉他们说，哦，你们因为你们作孽嘛，所以要四十天要毁灭。那尼尼微人他就信了天主，宣布禁食，然后披苦衣嘛。然后天主看了他们所行的事。看到他们离开了邪路，就怜悯了他们，没有将宣布的灾祸降到他们身上。嗯，从这个读经我看到的是说，只要离开邪路，信从天主的，其实都会得救的。
对，所以就叫你悔改吧，悔改了。
嗯，
啊，悔改了没有？那个是天国临近了，没有悔改了啊，悔改就可以避过灾难。
嗯，
所以主要就叫我们悔改。
嗯，可是读经二就不是这样啊，读经二好像恐吓，哎，因为你看他说，时间是短促的，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的一样，哭泣的要像不哭泣的，欢乐的要像不欢乐的，智产的要像没有财产的，享用这世上财富的要像不享用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世界正在逝去，你看吧，这不是恐吓的渊源，多可怕！
哎，他是正面的告诉你，哈，心里要有准备。
你有要当没有
啊？因为真的讲说，我们要走的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告诉你说，不要聚集世间的财富，要把财富聚在天上。
哦，你看老爸跟你就不一样吧？
我什么都没说，你别乱扯，我都
没
说。
当
没
有，
哎，我只要说这一句，哎。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当没有的，我就当没有你一样。
哎，我刚才有想啊，哦，老爸，我在念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的一样，我就想，嗯，有老公的要像
没有
的
一样。那不是讲没要，但是没有什么。
嗯，
你看我们结婚的时候或者叫什么，你们两个人要合为一体。
嗯，
合一体当然那
你就没
有
了
嘛，
没有了，
这一体了嘛，嗯，是叫你们爱要紧密呀，啊，不是叫你爱要省心啊。
你看吧，又错了。
下次什么事儿我不问老爸了，我自己决定就好了。一问老爸那就分不了了。
哎，不过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哎，
你看啊，尼尼微人因为他信从了天主，
嗯，
所以灾祸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
对。
但是呢，从读经二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嗯，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维护它，因为我们行恶，
有太多的意念，
所以呢，对它逐渐在逝去中。哎，这就让我想起来，
嗯，
你看我们现在啊，
嗯，
不是很多天然灾害，就是地震啦，啊，去年的有很多那个海啸、龙卷风什么的，弄个没完的，
嗯。
然后连美国那个那么富裕的国家都，
一个台风就把它搞得
全
城完蛋，
你看
全
城整个瓦解了。
对对对对，
所以哎。其实这些好像从读经二我们都有一点警示啊，就是说这个世界正在逝去哦。
所以你看哈，我觉得我们天主教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少啊，我们其他的有教啊，
嗯哼，
啊，他们这方面就做的比较多。某一个灾难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有一些广告性的语言出来了，就是这个主在惩罚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了哈。尤其你看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里面，他中间有讲到一句说，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这句话你有没有很熟悉？很多，
啊，
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朋友也是，时候到了，
嗯，
天国近了。
嗯，
哦，
电线杆上定了很多。
多么，我看到的刚好相反。
嗯，
我看到的经常写末日来了，
嗯，
哎，你们悔改吧，或你们
信
从福音，
耶稣
对
得
永
生。不管用什么话，都是一样的，主题不变。
嗯，
啊，
就是要信
一个积极性。
嗯，
那我们呢就是
很
温
和
温
和
稳重的告诉你说，用这例子就是必须要
读通
读这个经的话就不知道了，啊，
对对对对，
我们就不会了解。
嗯，
你看尼尼亚人的悔改的救，这是一个事实历史的记载。
对，
那么现在用这个是门徒的话来告诉你 啊，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做准备？
嗯，
因为世界
正在
逝
去，
嗯，
这个世界逝去就是另一个世界要来临，
嗯，
就接替，就是没有空档，
毁灭的一个世界，
啊，那就什么？你必须做好心理的准备。
嗯，所以我有的时候啊，我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就会想说，到底是那种很积极性的用语去刺激一些人会比较好呢，还是我们像老爸讲的，我们是很和缓的告诉你，你要去读通这些东西，然后你要去做一些改进。
从这句话我就想到，其实天主啊，他是有他的智慧是无限的，
嗯，
你看啊，在人世间，无论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虽然他们用的方法不同，基督教的朋友用的是比较刺激的，有活力的，或者是非常警醒的，或者让你一眼就触目惊心的言语啊。
对。
但是呢，他也让天主教用不同的言语来做表达。
嗯。
啊，那你要知道啊，人有百百种哦。
嗯。
有些人恐吓一下他就害怕悔改了，有些人呢却要温柔以对他才会悔改。所以啊，你看。天主的能力真是无限哦，
只要人能悔改都是好的。
对，不过老爸刚才多默有提到啊，
嗯，
他说若汉被监禁以后，就今天福音的第一句，
嗯，
他说若汉犯罪了吗？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宣扬主的道路，然后被这些以色列人抓住？
他主持正义，
哦，他主持正义啊，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哪一个皇帝不是爱他的那个弟媳妇吗？
嗯，
他一直攻击这件事情
哦，
那就等于说把就现在的掀出人家的污点，
嗯，
绯闻
揭秘绯闻，
那就是结果呢，他就遭了当政者的那个，
所以他被监禁，
对，监禁，但监禁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屈服嘛，
嗯，
他在文天祥一样的，他不屈不
正气哥
啊，就是要追求真理。
嗯，
要维护人伦的制度，那都是教义里面的，因为我们的宗教里面很重要分配，所以很多的这大的仪式都用分配这个来暗示。
嗯，
那耶稣讲那个末日这么惊奇的都是新郎新娘，童女，都是用这个结婚的礼仪里面去找。
嗯，
其实我们很注意分配的问题，那么而且呢不准离婚，是一对一的，因为他做一个亚当只配一个夏娃，而且他告诉你们合成一体，是骨中骨肉中肉，那这很容易了解，骨中骨你。
那个神父啊，或者是修女啊，尤其是修女发愿的时候，都当婚礼一样，
对对，那就是他要忠贞于
天主
，就是。守贞是我们很重要的，那现在当然讲说这个社会变乱了，因为社会变乱就开始混淆了这种的伦理观念，那所以说刚才我们所讲的，不对，一个是积极的宗教，一个我们比较缓和的宗教，那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有的是渐悟的，慢慢的接近的，有的是顿悟的，所以有人又问我说，哎，人家你们天主教怎么那个信教那么难呢？那有的人家说的基督教，只要一个布道大会，这个听完的时候，他举起手来就等于说灵洗一样的了，我说一样的呀，我们是正规的学历，一年一年修毕业了，有证书给你。那他那个是高考检定一样的了，一下子当然考虑就过了就过了，是不是？是都一样，都成了你那种的敬天国那种的资历。
老爸总是有智慧的啊，
总是有比喻，很恰当的从老爸的嘴里出来，连高补考都出来了，
就是啊，
高补考特考，对不对？
对呀，
那这样讲啊，如果像我们教堂里面那些灵要亡故的人、病危的人，他愿意灵洗的，那个叫做特考，特考通过的。非常时机嘛，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福音上跟上个礼拜最大的不同啊，就是有关那个西满跟他的哥哥安德是怎么跟天主，跟耶稣碰面的啊，这一段有好大的差别啊。
对啊，跟上个主日的差不多。
有的人看到他了，是由那个角度看来是像绕个弯，但是呢，在今天的福音呢，马古他看了，他直接的 耶稣招教所教去。
嗯，
不过耶稣给他们，
反正他总归成了耶稣的门徒了。
嗯，耶稣给他们的这一句话啊，倒是非常的重要。他说：“来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
人
的渔夫。”
嗯。你们不光是抓鱼赢鱼啊，你们还把人把人的人心都拉到你们这边来。另外我在答唱咏里面，我觉得这句话是也是给我们现代的人有很大的一个启示哈。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教给我你的途径，求你教训我，以真理指导我。真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事情非真理，那有一些人会曲解一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真理啊，我们现在是要追求的这条道路是一条真理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所以要有赢得人的渔夫、啊、
对，所以就是要有这个西满波多路啊他们那些。
那我们要看这里啊，为什么要找渔夫？
渔夫捕鱼吗？
为什么不找钓鱼的人？
钓鱼的人啊，
嗯
嗯，他们两个应该都一样啊、嗯、捕鱼的人钓鱼的人啊、哦，钓鱼比较残忍呐、啊。
嗯，不是，
不是，我觉得是钓鱼的人，他是一种休闲，他并不是为了生活，他可能是一种休闲的心理去，所以他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那捕鱼呢，他纯粹是为了生活，你再恶劣的天候我都要出去，所以他的这种怎么讲？他的这个，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的这些门徒都是源自于生活吗？
不是，不是源自于，就是他们有必须要有一个很。就是能够为某些事情去拼斗的，你看他再恶劣的天候、嗯、他还是要出去捕鱼，因为他要生活。
他讲的一点对了，就要拼斗的精神、啊
嗯、
不畏苦难，要搏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要向前搏斗的、啊、但是另一个角度你要看，就是他是网鱼一大票的，
对，一出、
啊、
网一撒下去，
多数的人得救、
嗯、
不是
钓鱼是
一
条
一
条
的,
一
的、啊、
哎呀，可是老爸、
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浮船都像钓鱼的，一定也不像网鱼的了。
所以啊，我们现在不但是钓鱼，还是姜太公钓鱼啊。
那就是啊，这样是不是不够积极啊？
不够积极。其实真的来讲说，我们要走进群众里面去。
嗯。
啊，你走进群众里面，你更了解你，人家才知道你是基督徒嘛。
嗯。
那勇敢说出你是基督徒。
对。
那这我们再看哈、啊。另外来看，他在海里面啊，那耶稣用水洗，
嗯、
那个是这个是婚宴里面的水变酒，这一连串再讲到什么？讲到是当时怎么样出埃及，
嗯，
河水分开，
嗯，
那就说这一连串下来跟水都有关系，那水在我们宗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你看，出埃及的时候过了那个河，
嗯，
那是得救，
嗯哼，
啊，水让我们得救，
洗礼也是、啊，
是洗礼啊，另外一种的去
污秽、
洗心，那么得救、
嗯，
啊，如果说光是洗礼不够，这我要穿插一下，耶稣为什么讲那个？那为什么讲他是用圣神洗礼？用火来洗礼，
嗯
啊，那我们就解释这个问题了，好吧？
嗯，
有一个故事，他这样讲，是一个和尚，
嗯，
到一个家里面去化缘，
嗯，
那小孩子不让他进来，怎么妈妈就让他进来？妈妈让他进来以后呢，这小孩子不服气呀、啊，我就整整你这个和尚，于是用个粪桶啊，就放在门上面去，
嗯，整他。
哎，那么这个和尚呢，一开门正好这个粪桶就掉在砍在他头上，
嗯。
那这和尚怎么处理的？
生气
啊，不生气，他就一走。那一路上走的很多人跟着围裙，哇，跟着在后面看看热闹，看怎么处理呀、啊
嗯？
他就到了河边，啊，拿下来洗一洗，衣服也先洗干净了。那么他就跟这些人说了，啊，说身上的污秽、身体的污秽可以洗得干净，如果心中的污秽。洗不干净的话呢，那我就像什么一个大粪桶带着一个小粪桶一样。
哦，好有智慧的和尚啊、哦、
那我们把它引用到耶稣这个道理来，他洗礼是洗你外表的一种心思，可以洗干净的， 但是耶稣洗礼跟那个若翰洗礼不一样，若翰洗礼是个形式，把你的这个这意思等于说形体洗掉了。耶稣洗礼不一样，他在圣神降临里面把你心弄干净了。所以心弄干净了，你就不会用变成一个大粪桶，顶
像个小粪桶，
现在都没有桶的。没有污秽的，像通了通过一样的了，很干净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宗教信仰上所了解的，为什么他用这样讲？那用火代表光，圣神进去，光带进来，你亮了。你亮了以后的话呢，当然就是就能够接受，真理进来了嘛。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单单洗涤我们的外表的身体，很容易灵洗。那要洗净自己内心，那就要和好，时时做省察，时时去做和好，时时让自己内心保持干净。
对，很好，要给他掌声啊！
掌声鼓励，
谢谢。
啊，真是不容易啊！不过我后面还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地方，我们接着看福音的后半段啊。他说他在西满跟他的哥哥安德跟随了耶稣之后呢，耶稣又往前走不远，就看到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弟若望。按照福音来看啊，显然他们两个原来是在整理渔网的，也就是说他们跟着父亲戴伯德一起在捕鱼嘛。耶稣立即召唤了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和佣工留在船上，然后跟随耶稣
去了。
好个不孝子，居然丢下老爸不管，这是为什么？
不是，这老爸很早就希望他们能。
好个门徒，当下说走就走，什么都不带。
你说走就走，不是这个哈？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我在就以我的想法里面，就平常可能他们也听了他父亲说了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那碰到了这一天，当然他父亲是愿意的，所以他们弟兄两个人呢，也就毫无顾忌的，连跟老爸说拜拜都没有，然后就丢着他们就走了。
老爸
也心甘情愿的说：“他们跟着他走上正途了，是好的。”
这是我们讲圣神感应。人跟人就是有时候一看一对眼，为什么对眼呢？缘。我们讲缘，缘是什么？就是圣神感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看得很顺眼呢？这个圣神感应。那一切耶稣圣神追随着耶稣。所以耶稣召叫什么，他马上圣神工就开始做了，那么他就可以舍弃一些东西了。眼睛只有看到耶稣了，看不到别的东西，是执着于一点了。的确，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子啊。你看了一个皮包的时候呢，第一眼看中了，你找了半天回来还是找这个皮包。
老爸说的是我昨天买了一个皮包。
你也好久没买了，买个用用先，我同意。
真的耶，我昨天也是有这样的。当然这跟圣神没有关系，不过就是说很多时候呢，他真的是老爸讲的看对眼了。不过呢，我想我也蛮赞成多么刚刚说的，就是说可能戴伯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父亲。那时候犹太人一直期待有一个救世主，一个墨西亚的到来。那因此呢，我相信耶稣在召教他的门徒的过程当中，他也跟犹太人讲了很多的道理，也和他们做了很多的沟通，他的名字就一直这样传扬开来。因此戴伯德可能蛮早就认识了，
对，蛮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来临了。
如今碰到了，那当然说义不容辞的说他，你要抓叫两个孩子，你就去吧，对不对？毫无顾忌的就走了，毫无牵挂的就走了。
老爸，那这个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们也会常常参加神父啊，他们禁夺。那我每次参加神父禁夺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们的父母啊，非常的勇敢，因为他们是那么的舍得把自己的孩子就奉献给了天主啊。那但是呢，有一次啊，我跟那个圣母军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另外一个姐妹她就讲了，她说哪里是父母很舍得，而是孩子很勇敢，愿意承受天主给他的这些使命。那哪一种想法是对的呢？
其实都对。为什么？因为在亲情在血缘方面来讲呢，我们有一种 割舍不断的那种爱在这里面。但是呢，另外一种我坚定的意志，父母能不能成全？当然有很多时候父母阻挡了，但是我自己意志很坚强的时候呢，哎，他还是走这条路。如果是说他是信仰的家庭，当然没问题，把奉献自己子女出去是一种荣誉。反正你帮我去挂号，我走路的更顺。是不是
就他儿子去挂了号，他看病可能快一点。
就是看那是一种什么心态。那很多事情刚开始反对，后来看他子女很快乐，他心就安了。不安的就认为说你那样去会受苦啊，要做修那么多年，一步一步这样的进阶起来多累啊，那我又看不到你，就割舍中间的问题嘛。
老爸，我比较趋向后面的这种情绪啊，因为我觉得啊，其实修道的路很远，也很辛苦，然后神父在做福传的工作或牧灵的工作，其实经常他们要忍受非常多，包括可能他一个人守着一个教堂，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些教堂是在很偏远的地区，可能好几个月才有一个门徒走过，或者是一个教友来教堂，那神父都得自己守着那一个没有人烟的教堂啊。像这样的牧灵的工作，或者像这样的修道工作，像我们在台湾的花莲有很多的神父，他可能一个人要打理五六个堂口，那有些堂口他可能好久才能去一次，去一次要好几个小时，来回可能都要去掉一整天的时间。像这样的牧灵工作呢，其实要叫一个母亲舍弃自己的孩子去做这样的工作，我真的是打心底佩服。
其实我在讲像这个问题哈，这个因为刚才丽莎讲的说是个母亲啊，其实母亲是舍不得的，但是母亲在上主所给她的意念当中说他的儿子必须去接，你已经接受了上主的召唤，你就必须要去吃这个苦，所以母亲也是平常会替他向上主祈祷说，帮着他的儿子完成你所交付的使命，不要让他一个人去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子想很多母亲会比较安心。
这就让我想起在上上的主日我们讲啊，圣母都把天主的话默存在心中，反复思考，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神父他们的母亲其实都是另外一个圣母，因为他们呢把自己的孩子天主给他的也奉献出来，而且呢事实上当他成为神父之后，他也许主礼弥撒的时候是他的父母在参加，他代表的是天主，所以他的那种身份跟他的整个在人伦上来讲，他已经有另外一个使命感在他的身上，所以其实对母亲来说我都很佩服，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佩服这些神父的父母啊，他们真的是为了教会，为了传扬福音，把他们最亲爱的最宝贵
的
都奉献出去了。
对，这种母亲我还没有看到过，在我的周边有很多人是去这样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机会去亲切的当面的去了解这些父母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啊。我真的也很希望像去年就是那个原住民的林牧当执事生神父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去问问他的父母，他父母都不在了，就只剩下他的哥哥，他哥哥说这是我母亲生前的愿望，他本来还要把他、本来还要他有一个第四个哥哥还是第五个哥哥的两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也要送到修道院去，他妈妈就把他们通通送去。
不过我想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可以邀请神父的父母来谈一谈他们的心情啊、
对他们
的
一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固守一个原则，就是说圣道讲这个经典呢、一定要神父啊，批到教会里面，其他人不能上台。
对，
但是如果是说神父提一个头，让大家这个自己上台分享一下，更贴近生活传道生活化，越生活化越容易接近群众，
对，
感受越会越多。
所以啊，其实啊，平日呢 我们就多听听老爸跟我们讲。
嗯，
因为老爸每天呢、啊，从他的言语行为当中啊，我们真的都看到神天主所讲的话。
老爸平常所接触的那些人，也是我们所接触不到的哈、嗯啊。所以他所给我们的各种的这个解说的方式，我相信，我相信啊，就是任何人听了。都会想说，嗯，这个人是不是前辈子是神父？
哎，他们可能很羡慕我们有这样的老爸呢、啊。
真的，我们也很感谢有这个老爸，谢谢老爸。
啊，谢谢，谢谢啊。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我们体会到。耶稣去召教他的门徒，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知道说，哎，很多亲情的割舍，你怎么放下？你怎么不回头？这要有什么那种那个大禹治水三过其门不入那种隔断的专心的那种精神。所以要做基督的门徒，实际上呢，他必须有很大的牺牲跟毅力，啊，要准备接受受苦受难。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传道的神父修女啊，要从内心对他们有敬意，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比我们圣德比较高啊，奉献比较多，所以牺牲的更多，所以他们的原型就是我们的灯一样啊，我们接受他们的引导。那反过来讲，我们既然接受了引导，那我们是不是也去引导别人呢？啊，他是探到灯，最少我们是手小手电筒也可以啊，那慢慢的，我们的福音就能传播的更多。那尤其是现在在这各种宗教竞争蛮激烈的时候啊，讲来讲去的话呢，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理最能为适合我们中国人，它可以敬天祭祖啊，它可以讲孝道啊，都是我们生活上必须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家多走出去啊，那我们的这个教会圣召的人多一点。